喂喂，又就嚟到12点啦，系咪够钟要瞓觉啦？多谢你将临瞓之前嘅5分钟交俾我。俾人投诉咧，唔系5分钟咁少。好啦，尽量短少少。唔经唔觉咧，已经陪大家半年啦。如果大家中意我嘅 content， 可以去 Patreon 嗰度请我饮一杯咖啡，我都会尽量希望咧揾到一杯系 fair trade 嘅咖啡嘅。今个礼拜咧中秋节，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可以一家团聚。呢一个礼拜嘅长假，我好似自制咗一个时光倒流嘅旅程。你哋有冇留意到中秋前后开始觉得秋风起啊？空气冇咁潮湿。夜晚的温度开始下降，住在山边的我开始感觉到什么是秋风送爽。在中秋假期的其中一晚，就来夜晚9点，我搭了一架没什么人的巴士去油麻地。每一次经过弥敦道，我都觉得好像去了 time travel 一样。旅程的开始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不停重复梅艳芳《妖女》这一只碟的歌。虽然呢个 CD 封面它是踩着一只狮子还是老虎，打扮成一位阿拉伯女郎，今时今日会被人说 politically incorrect 和 cultural appropriation， 但是以这么多年前的标准也都真的很大胆，也都有可能以前的香港就是这么大胆。而 cultural appropriation 呢又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谈下的话题。那究竟什么是 cultural appropriation 呢？就是将人家的文化用来衬托自己，好像有一个意大利的设计师用非洲人的习俗或者衣着元素放在自己的 collection 那里。想看多些呢，可以去我原文 Google 这一只字，因为我不懂怎样翻译它做中文。还有梅艳芳的《似水流年》的封面，那个戴太阳眼镜穿西装真是好型啊，你现在找10个女明星12个都做不到。她每一次的演出都很新鲜，从没有卖弄性感，而是那一种走出来松容淡定的自信。现在我们 democratize 了歌星这个职业，好处是她们都很 relatable，但是很多电视节目都玩那种怀才不遇，每每走出来都有一种委屈的那种感觉。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都很喜欢妹姐演唱会里面她和哥哥芳华绝代这首歌的表现呢？那一种松容自信魅力潇洒和歪文歌词的霸气。我没有经历过以前的黄金时代，可能当时社交媒体还未出现，注意力都很容易集中在某一两个人身上。还有以前的歌描写爱情都是比较潇洒的，好像张冰山劈开的《无谓再抑压心底爱》，或者妖女的《妖女即将修复 Bad Boy》，不只得现在拉拉扯扯死不断气的感觉。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由不同年代的歌词分析下我们对爱情观的改变呢？画面一转，我经过灯火林立的旺角，在未去到另外一个繁华的尖沙咀之前，在灯光稍微暗淡的油麻地落车，经过西九龙走廊，穿过油麻地停车场的天桥，就快拆了。时光倒流这样经过庙街的街边算命帐篷，旁边还有一堆人排排坐，听着一个男人拎着支咪唱歌。然后我想带大家由香港去到更加广阔的时光隧道。 在《妖女》这只碟推出之后的一年，《The Last Emperor》末代皇帝上画。在记忆之中，我小时候是有看过这套戏，但是只是很零碎很零碎的碎片，但是我对电影和配乐的认识是近乎零。我完全没有 expectation 之后看了，到现在我都还在 shell shock 紧，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哀愁和惊讶。如果有什么戏是应该一生人看一次，生于香港的你和我应该要在戏院看一次。如果你未看而又想看，但是又不喜欢剧透，其实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好透，我想大家都知道它的下场，那呢你就看完先听这一集吧。为什么我说生于香港的我们应该要看一次呢？因为我们的感受应该会是难以磨灭地深，除了因为这一段短短几十年的历史对我们的影响极之深远，还因为我们处于中西文化之间。相比起外国人看，只是看着遥远的一方有一个落难皇帝的故事，有一种新鲜和觉得哇什么这么落后 的感觉。局外人的情感永远都不会好像我们那样，我们看得明里面所谓的传统，也都看得明当中的迂腐，改革过程的痛苦，也都深陷在这个改革其中。我之后再做 research， 发现原来在里面的 Mr. Johnston 在1919年成为溥仪的 tutor 之前，在1898年已经在香港工作，更加不要说1911年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的起源地是香港，而电影里面饰演溥仪的尊龙亦都是来自香港。我觉得最令我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感觉是末代皇帝充满对比，对比之多一时间难以消化。入场之前我觉得、又是一套外国人拍中国历史的戏，满心以为只是一套 Eurocentric 的 interpretation， 但是一看发现当中的交替混合由电影入面去到现实世界，其一就是我们在当年中国割让出去给英国的香港去看一套由外国人拍关于中国的戏，而戏入面又是以西方的视角去描写中国清末日占到共产的历史。导演是根据 Johnston 的著作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和溥仪的自传作为蓝本，而我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又是由西方出发。之前有一集提到我中学时代是用英文来学中史，可能大家觉得整套戏的角色用英文对话很奇怪，我都觉得是，但是我对于这一段历史的认识又是由英文开始。在我的心目中，慈禧就是 Empress Dowager CZ， 我不知道是不是 CZ 这样读，但是我老师是这样读。清朝呢就是清 Dynasty， 辛亥革命是 1911 Revolution， 南京条约是 Treaty of Nanjing， 一切都很陌生，但是又熟悉得理所当然，个感觉好像就是在英文的中史书入面走出来的。配乐是版本龙一，由故事讲日本侵华到现实中来自日本的版本龙一为这套戏创造时而澎湃时而幽怨的电影配乐。音乐并非着重 recreate 中国传统的音乐，而是混合了中国乐器旋律，但是又以西方管弦乐的乐器演奏，那种感觉呢很熟悉但是又很陌生。我相信这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只会有在中西文化混合之中成长的人才会有这么切身这么 puzzling 的体会。另外一个对比令到我久久不能释怀是当中的腐败。其实呢我一路睇呢一路都好想呕。 那種感覺不是因為那電影很差而想嘔，而是當中的 portrayal 令到我覺得很想嘔。在電影裡面的取景是真實的紫禁城，現在很多劇集電影所看到的美化版的紫禁城就是沒有了那種古舊感。我記得很多年前去過紫禁城，在12月的一個下午，很冷很冷很冷，在空蕩蕩的紫禁城裡面走，陰森零落，反而比不上戲裡面來得真實。但是伴隨真實的場景而來的是真實的腐敗，由一開頭見到金碧輝煌敢衣玉食的皇宮生活，太監怎樣服從命令，卑躬屈膝，言不由衷地祝慈禧萬歲，同埋溥儀成為皇帝跨過門檻，見到滿朝官員他們不停跪拜，皇帝要你喝墨水就喝，吃飯好像有出馬戲團那樣，有十幾個人彎著條腰去服侍，親熱的時候有人在隔離幫皇帝和皇后剝衫等等的各種規則，清末的迂腐由書裡面的短短幾行字躍現眼前，都令到我覺得好嘔心。可能大家覺得以前是這樣的啦，但是朋友提醒我，1911年香港已经成为了英国殖民地。如果你有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 at Old Hong Kong in Color， 你会见到1910年代的香港已经是非常先进。1911年香港大学成立，而在此之前1908年上位的溥仪刚刚讲紧的迂腐礼仪还上演紧。还有太监抬轿跟着皇帝跑。我想我想象到当时接受西方教育的革命分子见到清朝的腐败有几咁难受和惊吓，而溥仪被押返中国的再教育营，在入面要唱爱党歌曲和要求他认罪、思想改造等等，在这么多年仍然上演着，那种感觉是由一种腐败去到另外一种腐败，那种痛苦真的难以明言。因为戏长两个半钟，所以对各种人物的刻画可以比平常深很多。我对溥仪的感觉，由他是一个天真的小朋友问爹哋几时可以回家，到鄙视他觉得拥有权力是理所当然，例如他说只得他才可以穿黄色，觉得平民要另转身不可以见到龙颜是正常，不知道几多岁还要众目睽睽喝人奶而觉得他很呕心，到他开始跟 Mr. Johnston 讲话自己好想出去皇宫，同埋在劳改营被人问你究竟犯了什么罪，而他被逼认罪的时候讲的一句 I wanted reforms， 另外一句 The Forbidden City had become a theater without an audience， so why did the actors remain on the stage， 都令到我觉得他很可怜。电影入面有几幕令到我觉得好唔舒服嘅系，溥仪喺中俄边境嘅时候，平民见到佢都仲系会跪拜，嗰种感觉唔知系觉得腐败定系觉得可怜，可能对一个平民，时代来得太快，由 imperialism 去到 communism 只系短短几年嘅事，可能我哋而家觉得佢哋真系好白痴，甘心做一个奴隶。但是当年诞生在大时代的人未必个个都跟得上，而跪拜的平民只是出于善心，他们可能不知道发生着什么事就已经成为战俘，而他还是有两个贴身的侍从去服侍他，帮他拿食物，会担心碗汤冻了，会帮他绑鞋带。当你觉得他当这班人是工人的时候，当溥仪被关入另外一个监仓，被迫和侍从分开，他另转头不断敲门叫人放他出来的一句 I have never been separated from my family， 原来对他来说他们是家人，我不知道这样是孤独定是恋权定是可怜。我会想究竟现实的他有没有常人的感情的呢？有一幕比较贴近常人的感情，是他和 Mr. Johnston 离别的时候用中国的乐器吹奏 Auld Lang Syne， 可能已经是他范围之中最能够表达自己对这位老师的感情。而在戏里面没有提到的是 Mr. Johnston 回到英国教书之后，在1937年买了个岛退休，在那里他整了一个 Chinese Garden，挂满了自己在清朝当年得到的衫、官服和文件等等，还有挂了一支满洲国的旗。到了现在，这支旗还在这个岛上挂着。当然，这一套戏的 reference 是由宝儿的自传和 Johnston 的书而写成，而导演 Bertolucci 在未拍这一套戏之前从来都没有去过中国，当中和现实一定有出入。加上这一套戏之所以拍得成，是因为共产党批准，所以又指剧本美化了后期的历史。例如这一篇1988年 New York Times 的文章，Richard Bernstein 的 Is the Last Emperor Truth or Propaganda? 引用一位访问过普尔的法国记者 Lucien Baudard， 质疑电影 romanticize 了共产党的再教育营，里面的人似乎着得暖食得饱，没有严刑逼供。逼他所谓认罪的共产党员的戏，不知道是不是有心做得那么差，还是那个人的戏真是那么差，真实又怎会那么有喜感呢？同期另外一位被关入这些教育营七年的 Sean Pasqualini 出的自传 Prisoner of Mao 里面，又是另一个戏里面看不到但是又非常熟悉的一面。之后讲的红卫兵，就算是美化了我都觉得很呕心。我想大家都没估到，在电影上画之后的两年又是另外一番批斗的开始，另外一个呕心的开端。 Bernstein 引用哈佛历史系教授 John K. Fairbank好劲噶！二战嘅时候，你哋可以 Google 下佢讲嘅一句 ：It is good drama, perhaps, but bad history。Fairbank 评论普尔自杀嘅一幕，话普尔根本冇咁有决心自杀，同埋提到好几幕都系美化咗普尔。有兴趣可以睇下。另外咧，同 Instagram 上面嘅朋友倾呢一套戏嘅时候，我哋倾到话呢一套戏亦都美化咗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嘅历史背景。咁所以大家欣赏呢一套经典著作嘅时候，都唔好唔记得当中嘅历史有几多分真，几多分假。最后，我想带翻大家翻嚟香港。喺呢一个假期，我带咗婆婆去历史博物馆嘅专题展览《功不可没》，入边可以睇到二十世纪初期喺共产党批斗紧呢样嗰样嘅时候，香港嘅工业发展非常非常之好睇，亦都丰富咗睇中国近代史或者末代皇帝呢一套戏嘅历史背景。另外，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展览《香港故事》也都配合到今集的主题。不过竟然这个常设展览都要在10月19号开始翻新，希望大家趁它还未被改头换面之前去看看。那好啦，我今次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末代皇帝》这套戏，也都会去历史博物馆看看。那我们下集再见，早唞，拜拜。